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们看到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在澳大利亚很多的小生意或者小业主啊，可以说是过着举步维艰，在生存边缘挣扎的日子。那么相比这些小企业，我相信也有一些小生意还是依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的。比如说像你做的这个生鲜批发，现在有没有受到影响？还说生意比以前更繁忙了？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影响，就是跟以前一样，我们每一年做客户仍然是那一批，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这种定法，就是下给我们下 order， 然后我们安排送货，绝大部分是送货跟自提是一小部分，就是附近的一些人，就近原则嘛，他们订的也比较少。但是从上一周开始有一些不一样，送货的单子会更加的多了。
哦，送货，但这个送货囊不囊括在你们收费的范畴之内呢？
因为是做的老客户最多，免费送货的有一个量，有一个起订量，达到那个起订量呢就免费送货，没有达到他仍然想送货，就是不想在外面奔波的，就会安排少量的送货费。比如说我们每一家我们都会贴补个5块钱左右。
所以可以从某种程度来说，你的生意不仅没有受到影响的，略微应该现在还是有点繁忙的。
对，但是请司机特别懒，很多司机还要远，有些单子就不能接，比如说一个区很远就他一家，那就今天上午还有这种情况发生，那我们只能跟人家真的是不好意思，这个没法接，司机一定会耽误在路上。
一般来说你批发是哪一类的生鲜呢？
我们做水果多一些，蔬菜要少一些，其他就是海参。
和疫情之前相比，你经手的这些货物它有没有涨价的现象？
有，水果到现在还没开始涨，但是蔬菜已经完全都开始涨得很离谱了。像现在的姜、大白菜，你在外面，像今天我在外面看到那个姜50一公斤，其实这个价格一点都不高，因为我们知道拿货价，就蔬菜它会有一个失水分，变色失水分损耗要比水果还要快。
那如果说这个价钱上涨了，并不是产量降低了，是为什么涨价呢？这个环节在哪儿？
这是恐慌性的购买。像我的供货商今天上午也给奥迪跟沃尔斯发了信息，说不能再这么定，这是在抢购，就是大公司跟私人在抢，跟我们这些小的在抢，根本就给不齐。我还有给沃尔斯、蔻斯供货的那种酱料，他们都抢。今天上午一个朋友还在说呢，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过那种酱油都整版的进，以前不是，以前就是像当配货一样，几箱酱油啊，几箱蚝油啊，就是一个超市多少多少安排然后再送货，并不是每一个都是整版，不是，都是像拼箱一样。这酱油几箱，蚝油几箱，醋几箱，麻油几箱，然后给它配好了之后有司机送过去。现在不是，现在他们可以下酱油一个托盘，麻油一个托盘，那可以这么下单，到那边仍然没有。
就刚刚提到大家这种涨价是因为恐慌性的囤物造成的，像你经手每天采办这么多的物品，那真实情况就是说咱们澳大利亚究竟缺不缺这些东西呢？你每天面对这么多的蔬菜水果这些生鲜，咱们澳洲本身我在想农副产品也是一个大国了，它究竟是不是短缺呢？
它肯定不会短缺，但是这是一环扣一环的，这个环节不能出错。就比如说农场它送货的时候它是用那种大的 truck 去送，可是这种运输公司里面万一有一个人或者运输公司收到政策说削减办公时间啊，
限流嘛，就说
对啊，他一旦这种运输公司也产生这种政策的话，那货来的就会少，源头一旦出问题。现在今年现在的天气没有多大问题，运过来的水果每一年就算是干旱也好下雨也好都是可以承受的，涨价你就少买一点，对不对？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即使涨价仍然在拼命的买，就好像说现在连冰柜都不够了，商场的冰柜都卖脱销了，大家都已经是能囤的东西都囤。
所以你每天接触到这么多农场，其实你知道咱们澳洲并不缺这些，主要大家目前还是用恐慌的心理，很大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对，但是如果说啊，有一些能存放的东西，它不像水果这样难保存的东西，可以每个家庭存2个星期的量，其实是应该的。 像我刚才说的，这些环节当中不能出问题。比如说运输公司出了问题，运输公司当中人员少了，比如说原先是100个工人，现在只有50个工人可以上班，或者有一个工人出了问题。因为真正的大的运输公司就那么几家，他一旦这个公司里面，就比如说哎，有一个人可能感染了，整个公司不能干这个活了，那怎么办？农场的货出不来。或者说农场那边有一个 packing 的工人出了问题，那又出了问题。理智一点的囤货其实不是坏事，但千万不能过了啊。
那你现在经手的这些物品当中，有没有都能够这两天很明显感觉出来很紧俏的物品？有没有已经很短缺的？
现在水果这一块没有，但是像紫薯有。紫薯的货现在根本就供不上，已经开始又通知涨价。还有
这个吃了健康，
因为它能存，所有能存放的东西都在涨。
你现在基本上
存放的其实还是正常价格。
像你现在基本上还是天天要去提货送货，那么现在面对疫情，你自己没有调整现在出去采购的这个频率还有时间表呢？
时间表没有调整，只是说个人的防护跟操作方式不一样。比如说像以前我们是货送到了，又会跟客人说几句，说这些货你点一下或者对一下看看。有很多时候呢没有预收货款，一般客人到都比较都特别熟悉了，好多年了，我们做的比较早，
是
很多年了，来了之后点个数啊，因为有时候货没到齐的时候会到下一次配送。但现在不是，现在呢就是我们选择了一种没有接触式的送货，就是我们
叫无接触配送，对吧？
对，直接放在客人门口，拍个照片，发个信息，他收到信息之后，我们就已经走了，然后他自己开门出来了。这样可以节约司机的时间。另外呢，就是大家也安心，我们天天在外面跑呢，作为客人来说，也不希望
有深入的接触。
对，他也不知道你刚刚见过谁啊，是不是？其实我们的圈子反而比较窄，因为天天都在拿货送货，我们接触的只是客人，客人其实都很健康。
基本上这个钱物上的交接都是通过微信转账，还是通过其他的这个网上转账，是吧？一般都没有现金接触了。
全部是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现在做得到不多，现在汇率也不好。因为我们做的是当地生意，而且是做了这么多年之后，感觉还是银行转账比较稳妥。今天都已经3.9了。
是，接下来还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打算。如果随着疫情进一步这个扩散的话，肯定对你的这个供货渠道、这个取货渠道也都会有影响哈。有没有什么样计划做准备？
现在就只能像是跟着上面的政策变而变。我这两天不停地收到公司就是一些供货商的那个信息，做一些防疫。原先呢我们在那些供货商那边是有账户的，我们开的什么车啊，一般是周几过去啊，是有那种叉车给我们送货啊，他们都会认识我们的车啊，认识我们的这些。现在不是，这两天收到的信息呢就是为了防疫要再一次统计，不断的更新措施。我想后面拿货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些手续要办，
也就是说供货商其实农场这边他们自己也是在加紧这个防疫方面的工作的。
谁都怕呀，并不是说怕生病，而是一旦有人感染他就必须得把这个 close 掉。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